中国这互联网这个网红现象，是不是值得大家好好琢磨？很多人在网上骂董宇辉，我是不太同意对小董进行谩骂。人家孩子也不容易，当初一个穷小子从农村出来，当上英语老师，带货过程当中发现有这天分，董宇辉是很努力的，而且他也有人说他这个事那事，他也没有那么大罪过。可是呢，这个人呢，在这个位置上，他被多种势力裹挟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没有主动作恶的意识，可是客观的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影响。他带的东西往往是负面的，而且人当遇到巨大利益诱惑的时候，他很难把握自己行为。何况小董才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这种现象我们要去分析，要考虑他背后有什么样负面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抓住这些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个人的谩骂甚至侮辱，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你的方向也会出现错误。当然我们今天谈到董宇辉这个个人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不把这个现象放在中国电商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你就发现中国电商界出现了很多这个乱局，比方说这个无理智粉丝，平台引流的一些个潜规则，包括带货过程当中的假冒伪劣，包括现在这个电商经营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甚至对线下这种巨大冲击。同样是发展互联网，那为什么你看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他这个最起码有一点我说你就明白，这个国外带货也有，他可不像中国带货这么火，不像中国带货发展的这么邪性，那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董宇辉现象在国外非常少的出现呢？我就说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它是有原罪的，从它诞生那一天开始有很多问题，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根上就没有打好。什么意思呢？我给大伙说说中国互联网电商的一些原罪问题。首先一个呢，国外的这个互联网呢，它这个电商带货它有几个扎实的过程。首先从线下呢，国外是经历了你比方说小范围的这个超市，然后到大超市，到大卖场。大卖场大家清楚，比方说像沃尔玛呀，像现在这个美国很有名的 Costco 啊，这些地方会员制啊，大卖场。大卖场之后呢，这个过程还伴随着电视购物。电视购物就是互联网电商的雏形。在国外电视购物曾经发展到那个高度，是中国电视购物赶不上的。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它才来到了互联网电商带货时代。说白了，你电商带货走过的路和粉丝接触的过程，里边运作的规则，政府监管的这种方式方法，都已经在大卖场的线下时期和电视购物的线上时期人家玩过一遍了。到了互联网电商时期，只需要适应互联网新的玩法就可以了，原有的规则基础都形成了。中国不是，中国首先一个大卖场还没普及的时候，电视购物也不成熟。你看大卖场为啥我说在中国没普及呢？超市刚引进的时候，国外的你像沃尔玛这些，中国国内像这个那个物联联美超市啊，各个地方发展都很好。可是问题就是，它只是存在于大中城市。这个小城市啊，我到农村去过，农村那小市大店呢，里边净卖假货，卖贵的那老百姓也不买的。当时也希望呢，通过物流的方式呢，把城里这些货品呢，尽量运到农村，来平衡城乡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市场内涵。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因为我在20几年前做新闻的时候就总说，叫打通最后一公里，就是城市跟乡村，比方说就差这一公里了，你就打不到农村那去。本来大卖场的普及，甚至当时有人提出把当年的供销社再用上，可是这些都由政府力量主导，当时政府还忙着发展房地产呢，发展重工业呢，有更大的事要做，民生先往后靠一靠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卖场就没有能够把中国的乡村覆盖，可是这个时候电商来了。你比方说阿里巴巴那个时期，后来的京东，这个电商就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一下子通过物流的发展，直接把货送到农村。就是等于我们前面的基础还没打牢的时候，一步就跨到了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电商。就别的监管各个方面，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跟踪啊之类溯源呢，还没有完全成立的时候呢，电商就发展起来。而这时候你想，小城市的老百姓突然间面临着这么大的便利，这货直接送到家门了，你搁我也受不了这诱惑呀，所以反向过来疯狂的追捧电商，大家都改成线上购物了。 一下子这个行业在基础没有完全夯实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所以它有一些弊端就出现了。其中比较典型的弊端是什么呢？就这个货品的价格。你看咱们在网上买东西都有个特点，比方说那几年薇娅李佳琦那个电商直播间好的时候，说今天我缺个什么什么，你别着急，明天晚上那个薇娅李佳琦就开直播了，带货了，你看看他直播间有没有，肯定便宜。就是整个互联网电商的基础逻辑就俩字，便宜。他为什么呢？他通过自己带货这种巨大的头牌效应，他可以跟供应商谈价。你看中国有这么一句话，电商一拍桌子，全网最低价。你给我在美国和欧洲你听听，有没有敢这么说的？要敢这么说，那就是跟犯法差不多。但中国你看，很多电商往这一拍桌子，我全网最低价，为啥？他有这底气，我跟你谈，你不给我最低价，我不给你带。而这个时候中国的线下他卖各种零售商品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困难，他不得不供应商去反向过来要依赖带货主播，所以没办法，他向带货的主播投降，你说最低价就最低价，给你坑位费啊，佣金提高啊，包括你说个最低价上多少单，咬着牙呀压着价，为啥？他要市场份额，要不然这个头部主播不给你带啊。所以这么下去你就发现出现个问题，时间一长呢，你不能总没利润呢，那我为了有利润我咋办呢？我就得想点歪门邪道。我举这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你比方说前不久我的老家哈尔滨居然出现了8块钱一碗的兰州牛肉拉面，大家想想8块钱一碗大碗牛肉拉面它能回来本吗？时间长了谁也不能说我做买卖是为挣钱呢，我上来就亏我不干呢。所以时间一长你就知道，那面条的质量，那里头牛肉由原来的3片变2片，2片变1片，其他成本能省就往死了省。所以如果你一旦8块钱买到一碗兰州牛肉拉面的时候，这碗面的质量啥样你可想而知。电商也是如此，一个劲儿的压价，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呢，赔本的买卖我能干吗？都说从南京到北京买没有卖的精，我卖了最后我亏本，我不成傻子了吗？所以我得有利润，我得养家糊口啊。那你这边压的低价我不能不接受，我一卖高了没人买了，电商不给我带了，那怎么整？我只能用官话说叫降本增效，压低成本。那无限的压低成本不就是抽条吗？抽条结果什么？当然就是假冒伪劣了。所以你说 UCE， 刚才我说这个品牌的出现不恰恰是这种呢？平台压榨主播，主播压榨供应商，供应商没办法自己勒紧裤腰带，就得从假冒伪劣上想文章。说我说别的国内的什么你不买，澳洲品牌我先造个假，然后在小工厂里头脏了吧唧厂里做保健品，明明这东西就普通食品没有保健功能，我再吹丢保健功能，这些是为了啥呀？它不就是为了能够卖个好价钱降低我的成本我挣钱吗？所以你很难讲 UCE 这样事情的出现它是完全伤人利欲熏心吗？咱不排除这个，但是现在互联网平台电商带货主播带货反向对供应商的压榨，造成这个行业已经无利润可言的时候，没有办法为了谋生而出现的倒逼现象，我想这一点你不能忽视吧。它特别像什么呢？我现在我就说北很多房子20-30年往上了是报应快来了，为啥？中国90年代啊建筑行业大发展的时候经常出现工程转包，就这工程比方说这个我包下来了，我回头就转包给你，你再转包给他，层层转包，有包8-9层的，那到最后那底层你说他能有利润吗？谁经过一会儿验过8毛不得抽一抽吗？到最后他再接来这建筑已经没利润了，咋办呢？拖欠农民工工资，这都是轻的，建筑材料上我偷，开始偷工减料，为啥？你不这样你不挣钱呢就赔钱呢。东北有一个县城出过这么一个事儿，要盖一个3层楼的客运站，说你这用这个料偷工减料，说最后这房子得出事儿，那你盖完再出事儿啊？这3层楼刚盖到2楼半的时候塌了，就正建的时候居然就塌了，然后一检测发现用的钢筋呢都没我这手指粗，你就想想吧，结果一问包了9手，层层转包， 就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榨，到最终你发现人都是理性经人，他得挣钱呢。那没有办法，我只能偷工减料、假冒伪劣、虚假玩这些。所以这就是现在互联网平台它反向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压制效果。而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分析看呢，你看起来好像是头部主播变大欺客、客大欺店，但其实根本原因在什么？互联网平台的权力太大了，他说给谁流量就给谁流量，他说抽成多少就抽成多少。这就好比当年我们都说房地产商黑心，房地产商挣大钱了，你最后你算的房地产商拿多少给政府当了丫鬟，大头都被政府拿下了，土地出让金啊、税收啊，房地产商没有拿到多少。那就说治疗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得从政府制度上调整，而不是仅仅指责房地产开发商。那这种事情互联网平台特别像啥？说既然这样，那政府就管制平台呗，给更多人的一些方便条件，让线下能活跃起来，让供应商有利润可赚，市场才能活跃。要不然的话，一味的压制供应商，最终就会造成普遍的这种违法。确实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他为什么我说这么多假冒伪劣的？他就特别像什么呢？你说我们立法严不严格啊？你这个假意赔实啊，出现问题啊，罚你倾家荡产呢、啊、立法是很严格的。可是这种立法呢，你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合适的土壤。就像我说劳动合同法，你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可是这边这么多人失业呢，你又保就业又保劳动权益的保护，这两个不可兼得。那你是让劳动者少挣一点有活干呢，还是让他的工资很高却没活干呢？这就叫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土壤不够。中国也是，你这么严格的立法，可是中国的整个商业土壤阶层这种立法的承受力还不够。更何况呢，当出现犯法的时候，你对有的人政府保的就没事儿，政府不管的就抓就罚，我们叫选择性执法。那最终大家一看，那不就成抓倒霉的了吗？我运气好，我有人我就没事吗？那得了，给他赶紧捞一把算了，都去违法吧。所以这叫严格立法选择性执法，结果就是普遍性违法。当前中国这互联网平台就这么回事，他为什么你说政府不去收拾他？因为互联网平台承担了很多政府想让他干的活。你想这么多的商家都由政府管，管理成本多高，那一个互联网平台把电商都管起来，政府不就省事了吗？也节省管理成本了，不用政府出钱了。还有一个，一旦要让你互联网平台干的事儿，比方说替政府宣传，像这两天大家看这个各个平台上都说伊朗把美国打得溃不成军，这个伊朗这个美国人又杀这个杀那个，基本上都是反向宣传的造谣，就替政府打认知作战。互联网不干这个脏活谁来干呢？那你既然给政府干了这种活了，那你政府当然得工钱得给你吧，那我让渡给你特殊利益不就是给工钱吗？就像我说中国总共一个大锅炉，一烧烧炸了不好办，那分成2841个小锅炉吧，就2841个县，一个县雇一个烧锅炉的县委书记，你看着锅炉，那一个月工资就8000-10000也不行啊，我给你点灰色权利，让你玩个小腐败是吧，这样的话你就能替政府好好看锅炉吗？在某种程度讲，这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嘛。就像原来北京的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呢要求个人不能有出租车牌照，都由公司管理，就是这司机一睁眼就欠公司几百块钱份钱，还不敢说啥。有人说那出租汽车公司怎么这么占便宜呢？政府也不管。哎，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都由所有的这个上万个汽车出租牌照都由这公司管，然后他们同时也替政府呢把出租司机管好了。你看全国其他各个地方都有出租司机因为不公平的份钱罢工的事儿，唯独北京没出现过，因为北京是首都啊，稳定非常重要。那是啥？政府把这责任交给出租汽车公司，您把你司机管好了，谁不能给我上街去游行维权去？那同时呢，你给政府干这些维稳的事儿呢，政府当然要让渡给你一些利益啊。那怎么让渡？允许你收高份钱，允许你压榨出租车司机吗？这是一种交换。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政府给了他那么大权力？哎，他双方之间，我给你干活，你给我权力。然后往下呢，平台呢？扶植一些主播，压榨一些主播，主播反向再把这个压榨给供应商。我们现在说出现了很多互联网电商带货的假冒伪劣产品，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看我这节目有点绝望，说老梁你看你刚才说 权力啊，什么这平台啊，权力我们管不了，咱小老百姓，平台势力也比我们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照你这么说，就像董宇辉这种事情出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也不是没办法。刚才我说那三角嘛，权力、平台、粉丝，我们可能每个人你在买货的时候，你就不是这个的粉丝，也可能是那个的粉丝。中国这个粉丝挺有意思，就是他带货买货呀。你看西方人可能更普遍的，我就相信产品质量，中国不是。中国买东西在互联网买，我是相信你这个人，我认为这人我看中了，那我就认为你对。就是我买的不是货，我买的是一种信仰和信任。这就是有时候是一种粉丝行为了。就是你要想能够理智的不被这些虚假宣传给弄得上当受骗，物质利益损失，那你就必须要认清楚，你首先得放平衡，就不要使自己变成一个那种无理智的无脑的粉丝。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呢？其实也挺简单，你买他一回货上当了，你发现这假的，你下次就不要盲目相信的，你要相信事实，相信科学，相信检测结果。就你多上几回当，你自然就祛魅了，就你对这个人的崇拜就没了。你像对董宇辉这种崇拜和爱护，他也是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种个人崇拜慕强心理的一种体现。这一点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智来遏制住这种消费冲动啊。就你多上几回当，比方这东西明明成本五分钱，他卖你八毛钱，就像U41的产品似的，利润都十几倍好几十倍。你明白这道理之后，你就不要再相信他这直播间了，你要凭自己的理智。所以咱们老百姓啊，好上当，这韭菜就是天生得让人割一刀，只不过是你割完一刀别让人从一个镰刀再割一回就可以了。一个驴在一个窟窿掉进去，别第二次再掉进去啊，那你不成蠢驴了吗？所以多上几回当，你自然就明白了。而且当你涉及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你就明白你那原来的那种感性啊，那种崇拜之情不管用啊，因为钱是你自个儿的，你崇拜他的，你钱受损失了。所以当你的钱受损失，我相信老百姓有这样的智慧，针扎到身上是值得疼的。我给大伙讲一个相声段子，你就明白。侯宝林大师有个相声小段叫破除迷信，而这老太太呀，她信这个神儿鬼的，就请了一个神仙的像回家，抱着这神仙像走到胡同口，胡同口出来一位小伙子，哎呦大娘，您干什么去了？我这弄这东西去了。你买这个去了？你说什么呢？这怎么能叫买呢？这得叫请。我把神仙请回来了。啊，请，对不起啊，对不起了。那我问您，您请这个花了多少钱呢？老太太一翻脸来劲儿了。嗨，就他们这破玩意儿八毛。你看他都骂上了。